家好，我是偶姨，
我是粉圆，欢迎来到头脑加点料，
给你最实用的商业大小事。欢迎收听第四季节目的职涯特辑。Hello， 大家好，我是偶姨 Irene。今天非常难得，只有我一个人分享，因为粉圆才刚从欧洲回来。然后呢，我在双十连假的时候就是意外受伤，然后摔到脚粉碎性骨折，所以呢我们暂时还没有办法见面，我就是在老家休养这样子。那今天呢要延续上一周的职涯特辑主题，来跟大家分享2024年如果你想要转职成功的话，有哪七个步骤可以在 Q4 的时候超前布局。为什么会想分享这个主题，很大的原因其实是因为 Q4 通常职缺都蛮少的，转职真的有比较困难，加上大家都会想说都年底了我就撑一下，然后过年的时候拿到年终再离开，所以确实是不是一个太好的转职时机。可是我觉得转职是需要谨慎考虑跟规划的，这样子职涯才会越走越顺。所以呢我蛮建议大家可以从 Q4 开始去审思，不论你最后决定是要转职还是留下来继续努力，我觉得都是一个蛮值得分享的过程。其实我上一次换工作换到科技业也是在 Q4 的时候做准备，但当时没有太清楚说哦原来会有忙季淡季这样子的事情，那时候对求职转职没有这么深刻的理解跟想象，那时候也才刚开始经营斜杠 IC 这个账号这样。那时候就想说为什么我投出去的履历都没有人看，然后就有一点自信心，算是自信心受到挫折吧。但后来听朋友分享就说其实很正常啊，因为我那时候投的时候是12月，而且还接近圣诞节，那谁有空处理新的履历，除非是很急的缺，然后大部分 HR 也都忙着结算薪资啊等等的，就是大家有很多要忙碌的事情，那如果真的很急的才会立即处理，可是大部分的事情都会等到新的一个季度才会去做处理。所以其实12月的时候就觉得怎么都没有面试，结果1月的时候就超级多面试这样子。所以如果大家 Q4 的时候觉得有一点求职路上不是那么顺利，就很正常这样子。那我蛮建议我们花这个时间冷静思考一下，跟谨慎来准备，从今出发会比较有余裕。好，那我觉得呢这七个步骤我先跟大家简单总结一下。我觉得 Q4 可以做的是，第一个就是我们来好好复盘目前的工作状态，包括就是我来审视一下我目前不管是情绪上还是成果上，我觉得有哪一些问题，或是有哪一些部分是真的觉得很不错想要保持的，那接下来也才会更清晰说我到底想要改变些什么。那如果说你分析了目前的工作状态之后觉得蛮想转职的，那第二个部分我觉得就是要确立下一阶段的转职方向。那下一阶段到底想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这件事一定要理清，不然很容易就是在找下一份的时候没有想清楚，然后又被一些原本明明觉得没有那么重要的因素诱惑。例如你这次转职其实追求的不是高薪，跟现在的差不多，或者是比现在的高几趴就好，但是呢来了一个你完全没有兴趣也没有打算往此处发展的工作，但他薪水很高，你就不小心心动了，会很容易发生这样的情况。那第三个部分呢是你自己厘清规划下也有可能会有一点偏误，所以我们需要去市场调查验证一下你自己定的这个转职方向是不是跟实情啊有落差，是不是需要调整。那就蛮建议除了上网搜集资料之外，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询问相关产业啊目标公司的人脉， 第一手去了解一些实际的内情。那这个部分呢，就是除了可以校正方向之外，如果说实情跟你想的差不多，你也决定要去的话，到时候你也会因为更了解这间公司或更了解这个职务，知己知彼嘛，所以也比较容易有机会争取上你想要的工作。再来呢，这些都确认好方向之后呢，再来我们当然就是要确立转职目标，确定本次转职的目标职缺有哪一些，然后也列出我希望这个职缺给我这一次转换工作带来的一些收获。那我蛮建议可以分成必要收获和加分收获。再来呢，就是安排转职时程，因为我们现在才 Q4 嘛，所以呢，我觉得可以规划好一个投递的策略啊、时程和预期 onboard 的时间，你从你预期想要开始去新公司上班的时间来回推，你该什么时候写好履历，该什么时候去 coffee chat 这样子。最后呢，当然就是大家知道的啊，我们来准备履历和面试，然后最后就启动离职程序。这一套呢，当然是假设你没有要裸辞的情况下比较好的一个方式。那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详细展开说说。首先呢，我蛮建议大家可以记录一下目前对于这份工作喜欢的3到5个点。其实呢，不管你今天有没有转职，我都蛮建议至少每年要做一次。因为就像我过往在前公司待了2年半，那我觉得年底做的那个复盘的时候结果是不一样的。即便它工作内容本身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因为你的职涯方向或者是随着你的年纪啊状态不同，你所追求的会有稍微不同，那这个时候有可能去年你很喜欢的点今年就变成没那么满意的点了。对，所以我会记录最喜欢这份工作的3到5个点，再来呢也要记录最不满这份工作的3到5个点。当然一定不止3到5个，可我觉得你可以写一大堆，然后圈出最不满意的跟最喜欢的。那我们来回顾一下，当初我找这份工作的预期收获是不是都达成了？那如果没有达成的话，它是能够在我可以接受的年限达成的吗？因为有一些事情是maybe 可以达成，可是他可能要花个10年20年，那这样值得吗？是不是有更有效的方式？这个时候是要去考虑这件事。那如果说你不满的这几个点其实已经影响到你获取预期收获了，那我觉得转职就是一个选项。但如果你不喜欢的点，像我之前在上一份工作第一年的时候，我就觉得通勤很麻烦，因为他就在那个内科那边，而且他是在就是不是很方便的内科那边，不是靠近西湖站那边，他是在西湖站跟港前站中间，在堤顶大道上，超级麻烦。然后呢，我人生第一次长汗疹，就是因为那个走去上班路上太热，然后呢太远了，然后就一直流汗什么的。因为我们常常要拜访客户，所以有时候会穿就是比较正式的外套什么的，虽然可以拿在手上，可有时候就觉得很麻烦嘛。反正当时就觉得通勤超麻烦，因为我很不懂为什么一定要通勤。因为我们常常都是去拜访客户，然后我们的管理阶层全部都在美国，我其实没有什么特别非得要进公司的理由。然后因为我们公司比较特殊，就是我们跟其他部门不会有太多对话，所以其实进公司没有太大意义。但是因为我预期收获跟这一点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我就觉得虽然我觉得很烦，但是我可以先用既有的体制去看看能不能解决。所以当时就是有去谈判说能不能几天在家工作，或者是说如果有排当天已经有排出差的话，我可能就不特别进公司了。那总之当时是有谈成，所以痛苦程度就没有这么高。那我觉得如果你发现你的不满啊，或是你喜欢的有影响到预期收获，当然可以进入到下一阶段。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还可以想想 Q4 可以做什么去改善。我觉得这一点很关键，因为人不能 逃避问题，就是我们很容易在同一个地方跌倒，所以呢要先确保你在目前的情况中已经尽力尝试，已经尽力去找过解方，真的都没有办法了，我们再往下一步，这样子才不会在下一份工作又遇到一样的问题，然后又只能离开这样子。好，那我们如果已经很清楚的话，到下一阶段的转职方向，我觉得这边我有几个很重要的概念想分享，就是我觉得在这边呢，可以不用直接定出说太明确的一个目标，因为我觉得你都还没有试掉，然后也都还没有分析的很清楚，就画靶其实很危险。我觉得比较好的是先想想下一份，明确想出你想收获些什么，然后选出前三个最重要一定要收获到的，然后其他可能就当做 bonus 这样子。然后像举例来说，小花原本在食品制造商做业务，然后她很喜欢业务的工作，可是她觉得食品制造商的环境啊，不管是文化或者是发展前景，他都觉得不太，发展前景他自己觉得不太乐观，然后或是他觉得这个文化比较传统，不是很适合他，然后可能有一些作息问题他没有那么习惯，所以呢他希望可以继续做业务，可是想要尝试看看其他的产业，但他目前没有一个非常特定的目标产业，他就是觉得想试一下比较新兴的产业。那新兴的产业范畴就有很多，当然如果他可以想得更清楚更好，例如说他希望是跟比较新科技有关的，就不管是 FinTech 啊，然后还是比较 SaaS 服务类的，那他也不确定到底要选哪一个，反正就是这些都考虑，然后当然希望薪水可以提高，但是不用追求到太高，因为他知道转换产业一定会有影响，但他希望可以超过每年在食品业务的固定调薪 3% 以上就 OK。 对，好，那再来呢，我觉得有一个稍微想了解的方向之后呢，可以去试调验证方向无误，这一点其实非常重要，尤其是对于已经在上班的上班族来说，因为我们的时间和机会成本蛮宝贵的，所以呢我自己呢通常会先从调查报告先自己调查一轮，就网络上资料啊，然后一些调查报告调查完一轮，包括说薪资啊，大概工作的合作形式啊，需要的技能偏好的人才特质等等的，我先自己查过一遍，先自己总结一下，然后我去参加活动或者是去 LinkedIn 上找目标产业目标领域的人目标公司的人去聊聊，去确认一下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然后也问一下说有没有内推的机会这样子。那这个我就蛮建议可以列出，你可以先从你身边的人开始想起，就是先想一下啊，身边的家人啊朋友啊或者是学长姐有没有什么你有兴趣的目标产业职务，和你到底具体想要问出些什么，你在意的那些预期收获那几点是不是可以透过用聊天啊问问的方式更了解一些实际情况，然后验证一下跟你从网络上调查到的或是你印象中是不是一样。那这些都知道之后，相信你的方向也会更锁定，例如说小花原本是想要去比较新兴产业，因为她觉得那边可能比较自由一些，然后有比较多对业务可能比较弹性自由，然后发展前景也比较好，然后薪水他自己当初想象中应该会比食品厂商高，那可能一问之下发现确实有的像他讲的那样子，可是呢并不是所有的新兴产业都是这样，那这时候他可能就要去考虑，那他多在意这个薪水啊，或者是多在意这个文化，有的也有比较传统一点的，那也有比较新创氛围的。再来呢，确立转职目标后，就是蛮建议说根据你的必要收获跟加分收获去列出你的目标职缺然后去评分，算出你的总分，然后算出说你目标到底哪一些是梦幻职缺，然后哪一些是就是 中等职缺，哪一些是你觉得就是上了 OK， 但是没有到特别特别梦幻这样子。那接下来呢，就要根据那个目标职缺去整理出来你自己的一些能力啊、经验啊，跟目标职缺的职缺内容，就你以后到底要做的事情啊，你是不是都会了？和他们要求的条件，你是不是七成都符合？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自己去评估一下。那因为现在才 Q4， 所以如果有一些条件还没有那么符合的话，其实还有一点时间可以去补足重要的技能跟经验。再来呢，这些都大概厘清了之后，你就可以去规划你的转职时程。我就是很建议像我刚刚一开始讲的，先决定大概什么时候想要开始下份工作。例如假如说我现在想说我想明年领完年终之后休息个一个月来 on board， 那我希望大概是三月的时候，最晚四月，三到四月左右能 on board。 那如果是大一些的公司，可能会需要至少两周啊，他有处理一下 on board 的程序，那可能在两周之前就要面试完。但是因为一二月的时候有卡到过年，所以会比较赶，那我可能十二月的时候就要准备好履历，然后一月就马上开始投，这样子中间的投履历啊到面试大概抓两周到一个月的时间可能会比较刚刚好。所以我十二月初可能就要写完履历出版，然后我还有一点时间优化，甚至说可以约 coffee chat， 然后问目标公司的人对我的履历有没有什么建议之类的。然后我在十月十一月的时候也许可以加强时间去补足一些所需的条件跟认识人脉，去验证我的转职方向到底对不对。一般呢都会抓两到六个月左右的时间转职。然后如果你中间不是有特别要出国玩啊，或是出国休息等等的，三个月其实我觉得刚刚好，不见得是裸辞啊，就是尤其是你有在上班的状态下，三个月其实已经够忙了，就是准备转职这件事三个月其实并不长。好，那最后呢，这些都决定好了，当然就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准备履历与面试啦。其实我觉得这些原则大家应该都蛮清楚的，尤其收听我们频道的听众应该在职场上也都混得非常的好，所以呢我这边就简单分享。这边呢我很建议呢，当然就是整理出与你想投的职缺有相关的过往经验啊、项目技能和亮点成果这样子，然后每一条叙述都要记得写出任务的目的、执行策略和具体成效。例如说你的工作内容其实是领导超过20位系学会成员一年，统筹各部门事务及进度，可如果你这样写就很普通，那你可能要加上亮点成果与收获。例如说你在领导20位系学会成员的一年之中，你审核超过50万经费，然后呢你把预算节约了10%，然后一年为这个系学会节省了多少多少%的无效经费等等的。如果你刚好想要投审核啊或是预算管理的工作的话，这个经历可能就会蛮有帮助的。那最后呢，你写完之后再请朋友或者是产业的前辈，当然产业前辈比较好啦，或者是职务相关的前辈，去看看你的履历是不是要优化。那再来呢，如果你马上接到了面试，因为有的时候面试是有些就是很快就会通知你第二天去面试，有的要拖很久嘛，所以我觉得在投履历之前其实有一些基本的东西我们可以先准备好，就是先准备好可以随时延伸的真实万用案例。例如说像我刚刚讲的系学会的经验，你这边可以延伸出例如有领导能力、团队合作沟通能力，所以当他问你说你过往有没有什么领导经验的时候，你可以拿出来讲，或者是你有没有在团队合作中遇过什么冲突，然后你怎么处理，那你是不是就可以把过往的一些团队经验冲突拿出来，你就是这个 经验备好，他可以讲冲突，可以讲领导能力，也可以讲团队，但是经验也不能太少了，不然如果他刚好都问了，你就一直讲一样的也很奇怪。对，这个是可以先准备好的，然后一直去练习的。然后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找朋友或者是前辈去模拟面试，给你一些建议。当然最好在找别人之前呢，我很建议你可以先自己录影或录音，你自己先听听看，如果你是面试官，你觉得这样回答 OK 吗？会不会很怪？一开始一定会觉得自己超挫、超蹩脚的，就是很烂这样子。所以你多练几次，一定会好很多。然后在找朋友或者是前辈提点的时候，也会进步很快。然后呢，最后呢，我觉得其实面试也是可以抱佛脚的。如果你投的公司不是那种太小、太默默无闻的话，如果你突然接到面试通知，你就可以用报道、官网或人脉去非常快速的了解公司现况、目标和产业趋势，尤其是公开报道和跟官网，你就是把它目前新闻拎出来看看，哎，目前公司到底专注在什么趋势方面，你一定要跟人家聊得起来，一定要知道公司现在重视的是什么，这样子面试他如果跟你聊就不会觉得哎，你怎么好像不是很了解。像我之前其实就有遇到有一个面试官，我记得他有突然非常突然的问我对于他们这个产业的未来发展有没有什么想法，然后你知道我们今年目标是什么吗？那你觉得我们为什么要定这个目标？你会不会觉得这个目标跟公司过往优势吧就是有一点相似？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超庆幸，我真的把他的官网啊、公开报道全部都爬完，然后刚好我就是在做头脑加点料这个节目，所以我有蛮习惯就是在爬完这些东西的时候已经有一点自己的想法，不然如果是以前的我，我一定就是问号，就是一脸空白。对，好，那最后呢，如果你不想裸辞的话，然后你已经进到了面试官，我是觉得你投履历开始其实就可以开始启动离职程序，这样子可能在投履历的时候也会比较好争取到下一份工作。提离职记得离职原因要用下阶段职涯的拉力做说明，尽量不要去抱怨原本的公司，然后你一定要提早告知主管啊还有团队你的离职时程，然后一定要早于法定和公司的预告期。那最后呢，也要善尽你的交接责任，为自己的工作做一次复盘，就善尽你的交接责任。那下一份工作如果要打来确认召会的话，也不会因此影响到你下一份工作的前途。然后最后呢，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很建议你可以主动表达其他你想要感谢回馈或者是争取的地方，让这一段旅程做一个比较好的结束。然后最后呢，我当然要自肥一下啦，因为呢我在11月18号下午呢，其实要举办一场软体资讯、软体科技业的转职交流小聚。如果你原本就在软体科技业或资讯业的话，也很适合来，因为你可以认识到不少同业的伙伴，可以一起交流，然后一起分享这样子。那如果说你是未来要转职到软体科技业或资讯业的伙伴，那更适合了，因为这一场活动呢，就是为你量身打造的。这场活动里面呢，我们会分享带得走的顺利转职步骤。如果你觉得刚刚我的分享还蛮有收获的话，那当天听会有更不一样的感觉哦。然后呢，当天呢，我们设计了非常多一系列的交流活动，你可以很轻松的拓展软体科技业、软体资讯业的领域人脉。那当天其实报名到目前为止啊，有不少 PM 业务和 marketing 都有来参加，所以你如果是对这几个职务不排斥的话，其实都可以来多聊聊。那我觉得有时候第一手的去了解产业实况，或者是知道说这个领域里的这些职位到底具体看重的是什么，非常关键。那当然呢，最后呢，我也提供报名活动的伙伴都可以享有独家职涯聚焦咨询优惠，大家记得在报名的时候帮我勾选这一点呢，我才会先优先寄给你我的职涯聚焦咨询的表单。那要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报名呢 马上就要结束了，因为我们其实是有限额的，就是报完为止。那有点可惜是节目上映的时候我们的早鸟已经结束了，但其实一般票也没有那么的贵，就欢迎大家去节目资讯栏找活动资讯。那如果有任何问题呢，你们都可以私讯我的个人 IG。 那非常期待当天可以见到大家，是今年的最后一次的交流小聚，年初的时候有办过一场，大家的好评超多。那我觉得如果说你是那种很想要认识领域人脉，可是过往经验都不是太好，就可能自己有点害羞忙碌，或是不知道怎么交流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们会设计很多环节，不会让你需要自己想要聊什么，然后或者是不知道该怎么做。那最后呢，就期待当天见到大家啦。好，那今天这集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分享，欢迎留言或是用60元支持头脑加点料，让我们把节目越做越好。头脑加点料每周三晚上8:30更新，欢迎订阅追踪，为你的财库加点好料。拜拜。